人的灵魂体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也就是我们这本书上的44页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从圣经来看，人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或者说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。对于身体，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，人有一个身体啊。第二个，对于魂，我们都清楚，因为你天天要用你的思想感性意识，你知道。但是对于灵，人有灵这一方面，人除了基督徒我们能够知道，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清楚。所以圣经上是讲要把灵和魂还要分开，因为常常我们把魂、你的思想、魂的感情都当成灵的思想感情去了。因此我们在这里今天要讲一点，根据圣经灵魂体三个他们中间的关系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灵是从神来的，灵因为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灵一定是可以和神交通的，因为是他给我们的。因此人的灵是用来和神发生关系，或者发生交通。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讲它的功用，我们只是说灵是从神来的，灵是可以和神交通，所以灵应该知道神的事情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事情？就是人的灵能够知道神的事情。我们怎么能够敬拜神？就是人的灵能够敬拜神。这是人的灵。然后我们说人的身体，人的身体是尘土造的，就是人的身体是属世界物质的这一部分，世界物质，世界上的物质的这一部分 material。 所以人这个身体是尘土造的，就是属于物质的这一部分，所以人的身体就是和世界被造的这个世界的物质交通或者联系。所以我们这个眼睛，人身体上的眼睛就能够看，看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颜色、各种的花草，你看，那就是和世界联系了。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各种的声音啊，虫的声音、鸟的声音、吹风的声音、下雨的声音，你看，你都可以跟这个物质世界联系起来，有交通。好，所以人的这个身体是尘土，是属物质的，也是属地的，所以能够给神所造的这一些发生交通。这就是身体和灵两个是不同的方向，两个交通的内容都不同的。身体不能够和神交通，我们的身体请你记得不能和神交通。我们的灵也不能和这个物质的世界交通，我们这个里面的灵不能和物质世界交通啊。你说灵去听听声音，乌鸦在叫了，你去听，不是用灵听，而是用你的耳朵听。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的魂。人的魂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人的魂的产生是因为神吹了一口气在人这个尘土做的这个人的身上，神吹了一口气。神没有把魂吹一个人，只是把灵吹一个人了，人的灵吹一个人了。那么灵一接触到我们这个身体以后，灵 灵就使这个身体就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叫做使他活的气，对不对？原文叫做使他活的气，这个身体就活了，就站起来了。亚当站起来以后，这个亚当一站起来活了，圣经就把它叫做活的魂了，不叫做活的灵，也不叫做活的身体，叫做活的魂了。你看好像就多了一个组成的部分了，原来只有一个身体是泥土造的，神吹了一口气是从神来的，但是他们连在一起以后，这个亚当一活了以后，圣经就把它叫做活的魂了啊。所以魂就应该是代表亚当或者一个人的自我，自我。所以圣经上就把人叫做魂了啊，这个魂，人死了就叫这个魂死了，因为他叫做人嘛，叫做魂嘛。啊，魂呢是这样产生的，因此魂的产生是从神吹了一口气给这个身体而产生的这个魂。所以从圣经里来看，魂是把灵，人的灵和人的身体联系起来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。魂既然可以知道灵的事情，魂也知道身体的事情，所以魂可以和灵，人的灵交通，魂也可以和人的身体交通啊，这是魂就是中间了。魂怎么和人的身体交通呢？啊，现在你看，我看见那个我们这个玫瑰花开了，哎呀，今天开的是红颜色，昨天看的是粉红色。好了，你眼睛看见颜色以后，马上就你的思想那个分辨以后，哎呀，我觉得那个粉红色的不大好看，还是红的好看。你再闻闻这个红的，真的有玫瑰的香啊，啊，好像那个没有那么香味啊，你就喜欢了，感情就来了。所以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就可以和你身体怎么样交通，是不是可以交通吗？好。另外一方面，你的魂也可以和灵交通，人的灵交通。啊，这个我们就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根据圣经，我们可以把它给弟兄姊妹交通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字，这个字啊叫做悟性啊，我们圣经里把它叫做悟性，就是这个字。现在请我们读一次圣经啊，我们先读罗马书十二章，请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读。可以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，你看这两节圣经就讲到人的灵魂体了啊，这两节圣经不是专门来讲人的灵魂体，但这里头就有灵魂体的意思了。第一就是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看到没有，你们人有身体啊。你看这个身体4983，那是专门指着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讲啊。我们说人有灵魂体，就是这个身体，要我们把身体献上，就是讲你要奉献你自己啊， 奉献你自己，这里不是讲奉献你的钱财、你的房子、你的什么，不是的，你要把你自己这个身体要奉献给神。那就是说你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、什么手脚都要奉献给神。为什么要侍奉神？你眼睛看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看，耳朵听按照神的旨意去听。好，你要把你自己身体献上，这个就知道奉献来讲了，或者侍奉神来讲了。所以第一节后面就讲，你们如此侍奉，看到没有？那是知道侍奉，我们身体也要侍奉神啊。我们想到侍奉啊，大概就是教会里去啊，做一点工作啊，或者安排我啊，做做清洁啊，大概这个叫侍奉。不，圣经里所讲的侍奉，乃是说你每一天，你这个身体，在就是在你家里，你这个身体都要侍奉神。啊，不是说只到教会才侍奉神，你在家里读圣经，你的身体在哪里？要用身体吧，你祷告要用身体吧，你做许多的事情要用你的身体吧，你现在到哪里去，就是上街买菜也要用你的身体啊。但是你要看见，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在侍奉神，因为你是奉献给神的，你不能随便做。所以一个青年弟兄，如果他的那个一开汽车，汽车里头那个放的都是 VCD。就是那些流行音乐，你看这个时候他就不是侍奉神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另外的东西占据他的心了，就是这个身体耳朵听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献上，这个特别讲到身体。第二节马上就讲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神的善良神前可喜的旨意，这是从神来的，属灵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够知道属灵的？这里没有讲人的灵去知道，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，他专门提到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我们要查这个心意这个字，3563，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恭喜，对了，3563这个字叫悟性。这里把它翻译，有的地方就翻译成心意。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nos， 它是叫 nos 的字。这个字的意思的话，可以把它翻译成智慧、悟性，就是你有一个智慧。什么智慧？就是我们人的魂里面，或者讲思想里面，所以常常把它翻译成 mind， 就是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思想里头有一份功用，是专门能够明白神的事，或者说专门和灵交通的。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是专门和灵交通的，或者和神交通的，这个叫做悟性。这里把它翻成心意，叫做悟性。悟性就是在我们思想里专门有一个功用，或者有一部分是专门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的，也就是说和灵交通的。所以刚刚讲人的魂可以和身体交通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和灵交通。人的思想怎么，人的魂怎么和灵来交通呢？就是人的思想里面的魂里面的思想有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我们叫它做，圣经里叫它做悟性。这个悟性要更新，一更新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了，知道属灵的事情。不更新你就不知道，不更新你就不知道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。 44节开始读，我们要啊44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49节，44到49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
对不起啊，这是24章，路加福音24章，44节到49节。
45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 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
好，那么你看这里有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路加福音24章13节讲的啊。你看这个这一章的十三节讲，正当那日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乌斯，离耶路撒冷又有25里路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。这谈论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了什么事。耶稣说，什么事呢？他们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城上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即使斩后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次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。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，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。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听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好了，你看、啊、我们在读这里，你就看见这两个人是主耶稣的门徒啊。主耶稣复活，在没有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，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就告诉他们他要钉十字架，3天以后要复活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相信这件事情，你看都是迷糊啊，主说的话他都是迷糊。而且主耶稣是喊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在那里，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了，要到另外一个村子叫以马乌斯去了。哎，哪知道走的路上主就向他们显现了啊，主就向他们显现，他们还给主耶稣讲啊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还不知道这些事吗？啊，他还反过来问，质问主耶稣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好、啊，结果我们就读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的45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看到没有？心窍这一个字就是什么字啊？就是悟性，你看。就说明我们人里面，我们的魂里面，我们的魂的思想的里面有一部分的功用，这个圣经里把它叫做悟性，中文翻译成悟性。这个悟性的话呢，就是圣经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魂和你的能够和灵交通呢？那就是因为魂里面有一个功用啊，或者说魂的3个功用里头有思想的功用，思想里头有一部分的功用都是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这个叫心窍，或者叫悟性，这个要开，不开你是糊里糊涂的。所以有的弟兄基督徒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所以所以以弗所书5章讲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因为是糊涂的，所以就没有开心窍。 所以他遇见了什么事情他都莫名其妙，到底怎么，我怎么会遇见这个事情啊？啊，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青年姊妹，他是国际学生，住房东的房子住，住啊，因为他在用他的厨房的时候啊，大概锅烧开的东西就放在那个台板上，就是厨房的那个板上，结果这个板呢就烧起了，又突出来了一些地方了。那么现在啊，他要搬家了，房东就说你要拿300块钱来，我要把整个这个台面都换了。他就想我只坏了这么一点吗？那不行，我要换全部。这个姊妹就祷告了，说啊，求你啊，这件事情不要临到我啊！啊，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他来和我谈这个事情了，这个事情临不临到他，那么我就要告诉他了，要开窍。基督徒碰见许多的环境不开窍，总是祷告主啊，千万不要碰到这个事情啊，这样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会碰见这些事情，你是不是神管教你啊？是不是你在某些地方错了？你要认罪嘛，这个叫开窍。开窍了以后啊，有的时候神可以使你免去环境的困难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，神还要你负担环境的困难。你千万不要去埋怨神。所以基督徒如果任何一个情况一个环境你不理解神的旨意，你不理解的时候，你先不要埋怨神，你先到神面去祷告，寻求光照，你里面一定圣灵会告诉你，基督徒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你不用开窍不明白，圣灵指教是在灵里面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一定要在魂里面的那个悟性才能明白。你的悟性又不更新，你该怎么办？所以就糊涂了啊！悟性不更新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从罗马书12章第二节说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一定要悟性要更新啊！你不更新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要读一处圣经。那就以弗所书第4章，23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3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3节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，请我们注意，心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心，是灵，是灵。智这个字在原文也不是智，是悟性，是不是3563悟性？所以英文就翻译比较好，你看它英文的23节怎么翻，它的 and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， 看到没有？使你的悟性要在灵里面来更新。你看，就是我的悟性要常常和灵要联合，我的悟性要常常和灵来联合，而且在灵的里面要开窍更新啊。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有灵也有了，悟性也有了，就是不去联合，也不开窍，也不更新，今天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了。所以圣经上讲，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悟性魂里的这一部分和灵来联合。当然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和圣灵联合。我怎么联合法啊？怎么联合法？联合法，当然这个联合就叫更新了。不但联合，你还有个更新。罗马书12章是第二节讲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才能够变。不更新，你就不能够变。 所以属灵的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啊，我们的难处在这里。那么使我的悟性能够开窍，能够和灵联合，那就是每一天的功课了，每一天的学习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好了，那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的悟性要和灵联合起来，要回到灵里去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用眼睛读，只是用眼睛读，用嘴巴念，乃是要用你的灵来读。所以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的时候一边读一边祷告，一边小声说话。你不明白不要紧啊，你说主啊，我不明白这一节圣经，求你光照我。你祷告，我们切记祷告，不要照念一套话就完了。特别是谢饭的时候啊，好像我们都有一套的话，把它念完就完了。哎，所以我知道有许多弟兄姊妹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一句一句的，不是很急的啊，用他的心回到灵里面去，思想想到这些事情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。那么就也要用你的灵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，也要回到灵里去。所以你就在路上走路，你的思想可能在想，眼睛在看你前面的路，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回到灵里去啊，回到灵里去。我们上次不是说了有个眼科医生开刀的事情吗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，有一个眼科医生，眼科医生啊，他给我们讲，他说外科医生用的刀，手术刀是很大的，这一刀下去，一不小心就是一两个公分，这在病人的肚子上就切多切一两个公分，这个眼睛啊才一两个公分大，用的刀是非常的小，你稍微多一个毫米就不得了了，可能他眼睛就失明了。他那是非常细。他说我每一次在做手术，眼科手术的时候，我是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做，一点都不能做错，我思想要集中，什么都集中。他说感谢主，他说我每一次做手术，眼睛看的是眼睛，手做的是在眼睛上，但是我里面没有失去主的同在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他里面很灵，思想虽然思想的功用很宽了、做手术思想在哪里？思想还有一部分是悟性，那个时候他的悟性一直和灵连在一起。好，不懂，现在我就来举例了，怎么做法呢？好，可能他在一边在做，一边里面就在祷告啊，主啊，你让我这一刀小心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你做手术也可以祷告啊。你们在家里洗碗，我不知道你们是用洗碗机还是什么。我洗碗就是买个洗涤剂，一个布来擦的。你洗碗的时候，你手在那里做，你思想在做什么？你可以祷告嘛。啊，你可以说主啊，我现在在洗碗了，啊，然后我把碗洗干净了。你都不料离开主啊，就是怕你手做事，眼睛做什么事，你里头就把主丢掉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你可能那是电视正在放，眼睛在那里看，手在那里洗，或者音乐在这里听，你不回到里头去吗？啊，我是讲具体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像这样讲，可能你懂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你里头不能离开主，这是每一天的锻炼啊，每天锻炼。好，就是我说具体一点，就是使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回到里面去。对主说话，回到里头去，不是在外面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讲，每一天24个小时，有8个小时你可能在睡觉，还有16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呢？就问你的思想在做什么。16个小时你的思想在做什么？思想我们常常都是流荡的， 放荡的，到处跑的。你坐在这里，等到下一分钟就到美国去了，你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再下一分钟回台湾，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思想是到处在跑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你的思想收回去？你知道思想里头有一部分叫做悟性啊，悟性要收回去的，你一定要回去的。好了，如果你学习这个功课，你做任何一个事情，你都不离开主，啊，不离开主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使我的悟性能够更新啊，啊，我就能够开窍了。否则你不能开窍，很多事情都开不了窍。你不能说到事情发生了，我再去找主，这个时候你就困难了。到底我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天天你都回到主的面前去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天天都在使你的悟性更新，你看到没有？回去了，这就好了。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14章。14节的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灵里面的东西如果不通过悟性，你就不能明白，你就不能明白。所以他前面就讲了一句话，13节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方言，你讲的方言那是属灵的东西了，别人听不懂啊，你要他的悟性要明白才行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灵里面的东西感觉必须通过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悟性这个字就是悟性，我这里就翻译成悟性了，也就是你要明白属灵的东西，一定要通过你的悟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不通过悟性，你就不能够明白。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在聚会，有个人专门讲方言，他就老是在讲，没有人翻译，他讲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懂。你必须有人翻译出来，他怎么能够翻译出来？那是通过他的悟性，把那个人说方言的人的话翻译出来了，要通过悟性来翻译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明白神的事情，一定要通过悟性把它翻译出来。悟性这个字，刚刚我们讲了，在圣经里很多地方翻译成 mind， 思想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思想魂的功用的一部分，就是个功能。现在我们说到这里，请你千万不要回去想哪一个是我的悟性，我在哪里又有悟性了，你不要去想这个，因为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悟性是存在的，是我们魂的思想里面的一个部分功用，它是专门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，这是魂里的一个部分，你不要去分析它，但是你却要在你的经历里面来经历它。怎么经历它呢？就是我在刚刚讲，你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你要回到里面去，啊，思想要回到里头去，对主说话，常常对主说话。
您刚刚说呢，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是说用方言祷告的人，他自己的悟性没有。
对。一个是他自己的悟性没有果效，另外一个我现在我在解释哈，他自己的悟性怎么没有果效，因为他是用属灵的祷告。一个所方言的人啊，他是这样，他想我下面说一句话是什么话呢？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但是说出来的话是一句法文，他不懂吧，他不懂这个法文这句话的意思，
他自己不懂，
他自己不懂， 说方言的人他自己不懂这个方言的意思啊，啊不是说能够说方言的人他就可以做法门教师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的，那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恩赐，他自己都不懂。
但是他也没有感觉吗？他就因为他用那个方言祷告，就是说等于他是用灵祷告的话，他应该有喜悦，有感受。感受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句话他听不听得懂，那是他听不懂的
。所以你怎么能够听得懂我说的这句话呢？这句方言的话呢？那只有有一个人的悟性能够说翻译的人，他可以把它翻译出来，别的人就听得懂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悟性的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东西事情只有通过悟性你才能够明白，如果悟性不把它翻译出来你是不明白的。悟性就是开一个窍嘛，好不好？这里我们就是用这一节圣经来说举例，这个悟性对于属灵的事情他专门提到要用悟性啊来开这个属灵的窍，或者属灵的事情就是悟性那个了解那个交通。好，
所以说这样讲方言不一定就会懂，
哎，他自己不懂，但是自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内容，但是那个声音他不懂的，对不对？比方今天一个人他不会讲英文，不会讲英文，他在这里祷告，主啊我感谢你，他这出来的声音不是主啊我感谢，是 Lord I thank you，但是 Lord thank you 他就不懂，因为他没有学过英文嘛，好不好？这个字的意思他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今天我们不是来专门讲方言啊，我们就利用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啊，悟性是明白属灵事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悟性，我们人的悟性。好，悟性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，所以你看这里翻译都把它翻成 mind，或者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， 智慧，智慧意思就是开窍了吧，你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一部分就是魂啊，人的魂可以和灵联合，可以和灵交通。为什么灵魂可以和灵交通？因为魂里面有思想的功用，思想里面就有一个作用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这个作用就叫做悟性啊，圣经就把它叫做悟性。好，这个是从圣经的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经历上怎么能够得到知道这件事情，那你就说我刚刚就讲了，你要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尽量要回到里面去，就像那个眼科医生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，那么细的手术要聚精会神在哪里做，就好像你洗碗也要聚精会神的在哪里洗，你不能让碗碰了碰坏了怎么办，你总得小心洗，但是洗的时候你都不要离开手啊，你对手说话，就把电视机关了吗，收音机关了，什么都关了，你对手说话。那么如果你要开一个收音机也可以啊，你听录音，听听这个属灵的录音带啊，那也可以啊，它可以把你带到里面去嘛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悟性要更新，你看到没有，天天都要更新。如果你去年才更新过一次到今年来，那你一定要发生很多的问题，你发生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。 好吧，好，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他就把悟性和弟兄姊妹交通了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就看见灵魂体它彼此的这个关系，灵是明白神的事情，身体是明白这个物质世界的事情，魂是沟通，两边都在沟通。因此圣经里是把我们灵是放在最高地位，是最高，因为是从神来的，神的很多的启示都是在灵里面，都在灵里面，所以灵是最高，魂是中间，身体是最卑贱的，以泥土的。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它的次序是灵最高，魂在中间，身体在下面，就应该是灵来管理魂， 魂来管理身体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今天我们人就翻过来了、有的人是身体管魂，魂管灵，他是这样绕过来；有的是魂管身体，但是魂不听灵的话，倒过来了，这是魂独立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比方，他怎么比方呢？他把灵比方成这个老板啊，一个公司的老板就是灵，另外就是管家或者这个经理，比方说魂，下面的工人就仆人就比方成身体，平常就是经理在管这件事情，管家在管这件事情，管家就喊这个工人，你今天应该做什么，给你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们就去安排去做好了。就比如把管家或者经理比方成魂，魂来支配我的身体，今天魂支配我的身体，你早上起来你该吃什么啊？你该穿什么衣服啊？他在这里管你了。但是魂这个经理也好，管家也好，他必须还要听老板的吧。老板告诉你，我这个月我这个生产要多少件东西要生产出来，你再去安排，对不对？你都要听老板的吧。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老板管经理，经理管工人，这是这个秩序啊，这就对了。但是现在就是怕这个秩序反了啊，反了这个工人就要游行了，就要罢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情况就反过来了，他不听了。那么再一种情况就是经理和工人两个联合起来反对老板，这个老板就很难做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啊。所以在我们人的身上常常就是魂和身体联合起来不听您的，反对您不听，您要怎么讲我根本不理，我就是魂跟身体两个联合起来。这个联合又有两种的情况，一种的情况是魂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就喊我的身体你就去做，对不对？你去做啊。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身体要达到一个目的，就让魂跟他两个联合，这是可以的。比方我举个例来讲，在香港那个时候啊，是某一个餐厅里面做的螃蟹最好吃那个味道，所以当他吃了一次以后，哎呀真是赞不绝口，到明年螃海出来的时候就早点去排队了，嘴巴要想吃那个味道，所以思想就要为嘴巴安排，那天早点起床再去安排，早点去排队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不排队那等吃那个螃蟹要等很久啊。所以你看嘛，对了，所以你看这个工人就要命令经理了，经理要听工人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要给我安排的。所以这两个情况都有，一种是魂有一个享受啊，身体要顺服他，比方魂一个什么享受，他听了这个音乐啊，哎呀真好哦，这是什么四大天王的音乐，哦呦这个真好，那么我就要买一个这个 VCD， 我没有，买这个 CD 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那我这个人身体就要听他话了，我就走路去买了，对不对？魂可以支配身体，身体也可以支配魂，就是他们两个常常联合在一起了。人一犯罪以后，一堕落以后，就是魂和身体联合了，有的时候魂为主，有的时候身体为主，主要的目的都是反对老板啊，反对你，不能够顺服你啊。我们人就活在这么一个情况里面，你不要只说我们自己生活的问题，包括在教会的侍奉里头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教会侍奉没有问题啊，很多是人的魂人的思想考虑的，我要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安排了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灵魂体三个的地位不同， 应该您的地位是最高，您要管魂，魂要管身体，这个次序就对了。离开这个次序就是错了。在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灵里面还住了圣灵，所以圣灵就要管我的灵，然后我的人的灵要管我的魂，我的魂要管我的身体，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次序就对了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灵魂体的次序和地位。好，我先说了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。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，是说成是神的殿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告诉我们，出埃及记讲神的殿有三个部分，神的殿是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就是外院，外面有一个院子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圣所，第三个就是至圣所，就这三部分。外院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去的地方，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到外院，因为他们要在外院献祭吧，外院献祭。但是圣所就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，圣所有祭司，就是侍奉神的，你真正在那里侍奉神，你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。你不是侍奉神的，你就只能在外面。圣所做什么呢？圣所里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，一个就是金灯台，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，还有一个叫金香炉。金灯台就是有光照，有光，这个基督徒啊，他生活里头有亮光，不是没有，有。这个基督徒啊，他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陈设饼是代表生命的粮啊，他还读圣经，不但有亮光，还有生命来供应他。还有个金香炉，他还常常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啊。金香炉是代表我们的祷告，到神面前去祷告。这种基督徒就和外院的基督徒不同了。外这里的基督徒就开始对神有侍奉了，你看有光照吧，有生命的粮吧，他还在神面前有祈祷吧，他就有侍奉。外院的就没有侍奉，外院的做什么呢？就是我犯了一个罪，牵一个羊去，请祭司给我把这个羊宰了，给我赎罪。这是外面就是做这个，所以这是两种的基督徒。一种基督徒是在外院，就是天天和罪恶在一起的，身体在那里犯罪，这就是外院，就指的我们身体来讲，就是身体在那里犯罪。身体犯罪就有罪的行为，这种的基督徒就常常是认罪犯罪，认罪犯罪，悔改，这是这个基督徒。能够进到圣所里面的基督徒，就是有开始有点光照了，他有侍奉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。必须进到至圣所里面的基督徒，才是和神联合了，因为神就住在至圣所的里头。至圣所里头有什么呢？就是有月柜，月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那就是神住的地方。所以一个祭司，要大祭司，每年只能有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。所以这里就有三种的情况，有很少一部分的基督徒是活在灵的里面。至圣所是代表神住的地方，那是圣灵的地方，那是属灵的地方。 但是大祭司一年才能去一次，但是我们属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进去，对，就是你必须和神联合起来啊，你完全啊进到至圣所里头，完全顺服圣灵，那你可以有个至圣所的生活，否则你就是在圣所里面，虽然你也有光照，你也有追求，但是你没有和神联合，这个叫属魂的基督徒。所以圣经里你既然把人的身体比作神的殿，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神的殿里头也有三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至圣所，那是比作灵，因为神住在里面，圣灵住在里面，那是至圣所，圣所那就是我们魂活动的范围，在外面就是外院，外面一个院子，那是身体在外面。好，所以从圣经来看，为什么把我们身体比作神的殿，就是我们可以侍奉神，我们身体。那么从殿来看有三个部分，我们人的身体也有三个部分，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圣灵是住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有的基督徒很少数的，他是活在至圣所里面，和神联合，完全顺服神。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外院和圣所里面，外院的这些基督徒光照就非常的少了，不是没有，很少了，他活在罪的里头，世界的里头。感谢神，这些只是我们的经历来讲啊，我们是说的基督徒的经历来讲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不像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生命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神的生命，我们都有圣灵，我们都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头去，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精力进去，你愿不愿意进去啊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如果按照圣经来讲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讲，那就是我们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懂得分辨什么叫做灵，什么叫做魂。好多时候一个思想你弄不清楚，这个思想是不是神的旨意啊，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撒旦给我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思想到底是魂里出来的还是灵里出来的，这就很重要。如果你的悟性更新了，你就能够分辨这个思想绝对不是属灵的思想，不是神出来的。因为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犯罪啊，基督徒你分辨罪是很清楚，而这犯罪的绝对不是神的，但是魂里面有的东西不一定是犯罪的，你有一个感情，你爱的这个感情，这个感情可能就不是灵的感情，是你魂的感情，但是你就分不清楚。一个思想也是你分不清楚从哪里来，那个彼得拉着主耶稣往边上十字架，他有感情啊，他爱不爱，爱主啊，这个主耶稣说撒旦都要往后边去，你看没有啊？所以这个我们就彼得不能分辨了，主耶稣能够分辨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够分辨啊，我们应该能够分辨，分辨到底这是从魂来的，到底是从灵来的，应该能够分辨。但是这个分辨不是今天一下你就分辨了，慢慢你就回去啊，有一个经历，就是你的思想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回到主的面前去啊，倾听他，对他说话。好的，圣经里面就把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比成了神的殿了啊，比成神的殿，也就是我们灵魂体这三个部分和它是有对应的这个关系。我想我们今天就 想交通到这里。